最近在被中共当局自诩有效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的河北、吉林、黑龙江等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疫情。中国当局为了控制疫情爆发地的蔓延，如临大敌，按图索骥，又启动了类似去年武汉封城的做法，强行将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邢台、南宫市、黑龙江省绥化市、万奎县、吉林通化市、东昌区、北京大兴区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列为疫情高风险地区，对这些地区居民的出行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进出疫情区域的交通停摆。世纪新冠病毒大流行令人们不寒而栗，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在中国，一旦某人不幸中招染上新冠病毒，不仅要面对病毒给身体带来的损害和折磨，可能还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而受到骚扰，甚至网络霸凌，以及可能丧失工作和收入的多重打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曾村镇小果庄村的一位34岁的男性大货车司机，1月13号在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后，就面临着这种多重打击。报道说，让这名大货车司机意想不到的是，从14号开始，他陆续接到从河北、内蒙、山西等地打来的100多个电话，询问他的个人信息以及曾经去过的地方等有关情况。他的表弟作为一名密接者，也接到几十个类似的电话。让他感到困惑或者是害怕的是，他和表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扩散到微信聊天群里的。他觉得自己规规矩矩活了30多年，就像通缉犯一样被挂在网上。这位大货车司机在担心新冠病毒的同时，更害怕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后会被不法分子拿去干坏事，而且谈病毒色变的货主可能会因为他患上新冠病毒，即使治愈之后，也可能在拉货派活时疏远他，甚至歧视他。无独有偶，像这名大货车司机一样，去年12月7号，四川成都一名20多岁的女孩赵某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当地政府于8号公布了她的行程轨迹。然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和动机，有人将这名女孩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等信息公布在网上。由于该女孩在过去14天曾经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烫餐馆以及几家酒吧等多处，因此招致一些人在网上的言语暴力，苛责她的私生活，咒骂她的家人。美国人道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人民没有尊严、自由和隐私，人民的人身安全、财产以及名誉都可以被任意侵夺。当局以防止疫情传播为借口，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权利。他说，中共以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和隐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是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无论是瘟疫也好，还是别的事情也好，政府可以用任何的名义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啊，为此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所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到最后就是践踏老百姓的名誉、隐私、财产。
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是世界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极端做法，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确很有效，但中共当局为达到控制疫情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法治、尊重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你所有的这些措施的话，当你真的行之有效的过程中，你要探讨就是说这里面需要有法律授权的，在这里面还有许多可以去人性化的、去柔性化的东西，就包括对隐私的保护。
胡佳说，在探讨尊重人民权利问题时，当局要加大改进措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配套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能让人们因为配合防疫而感受到其他的痛苦，包括在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之后被社会广泛歧视的痛苦。 中共长期以来为其威权统治的体制辩护，在新冠病毒疫情应对上更是如此。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扬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如何领导全中国抗击并战胜疫情，以此凸显其体制和模式所谓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自由隐私财产权利受侵害的势力却闭口不谈，企图以疫情控制的成功掩盖侵犯人民权利的事实。人道中国主席周鸿所说，中共以其控制住疫情的成功来彰显其所谓的中国威权统治体制的优越性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说，包括台湾、新西兰、韩国在内的民主体制在疫情控制方面也做得很好，他们的疫情应对措施才是其他国家应该抄的作业。
做得很好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的这样的这种人权的侵害这样的问题，其实那是更好的榜样了。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又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带来的困扰、压力和担忧。这种新冠病毒感染者个人隐私信息受侵犯的状况似乎也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在披露确诊病例个人信息方面做出某些改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月24号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最近在流调报告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尊重了个人隐私，弱化了病患和家人的压力。报道指出，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连着国家防疫大局，也连着公民的尊严和隐私，一旦信息泄露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热议，甚至可能引发对患者身心造成伤害的网络暴力。因此要把握好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避免因为信息溢出可能招致的网络暴力和人身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在查找过去几天来北京卫健委疫情通报情况信息之后发现，在1月24号之后，确诊病例中不再有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籍贯等个人信息，而是以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其实早在去年2月，中国网信办就曾发布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途径，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防止被窃取、被泄露。今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中国仍然有一些法治观念淡薄或无视法律的人，有意无意间泄露他人的个人隐私。例如今年1月初，杭州西湖区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林某将包括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身份信息、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在内的流调报告转发至微信群，造成大面积扩散。这位医生因为涉嫌侵犯他人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中国公安部去年12月底发布通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有1500多人因为侵犯涉及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其中包括多名医务人员。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不遗余力地对每个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过去曾在网络上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他说，北京、上海等地流调报告中只公布轨迹不提人，是中国当局在保护病患个人隐私信息方面做出的改善，也是经过大量的社会化探讨和反思之后做出的改变，应该值得肯定。
确确实实公民的隐私是需要受到尊重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好大的差距，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现在在新冠疫情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但是我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吧。
但是人道中国主席周鸿所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在很多压力和批评下做出的应对措施，对于中国人民来讲，能够减少直接遭受的针对个人的侵害是好的，值得肯定。 但是他说，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还是要有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权，有相关的法律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